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2期参考信息。各地新年第一会陆续召开，地方两会即将开启，各地经济数据陆续公布。1月4日，苏州新年第一会宣布，去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预计达 4.89 万亿，2026年目标是突破5万亿。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 40% 以上，力争工业投资总额2500亿，实施超千万元增资扩产项目1000个以上，新增亿元以上项目2500个。如果达成，苏州将成为深圳之后的第二个5万亿工业城市。作为最强地级市，苏州始终坚持工业立市，这是连续第三年新年第一会聚焦新型工业化，连续第二年高规格布局 AI 产业。早前 OPC 苏州之夜跨年活动上，苏州推出 AI 十小虎企业，包括思碧池、摩门塔、美嘉科技、追觅、智慧牙、登临科技等。去年还提出打造 OPC 创业首选城市， OPC One Person Company 意思是个人加 AI 员工及公司。上海、深圳、苏州围绕第一大工业城市的缠斗是一部大戏，指标有很多，比如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总产值等。从规上工业总产值看，2013年苏州突破3万亿，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当时深圳是 2.3 万亿，比苏州少7000亿。之后深圳奋起直追，2017年突破3万亿，而苏州增速明显放缓，当年是 3.2 万亿，差距不到2000亿。一年之后深圳实现反超。2020年上半年，苏州规上工业总产值一度超过上海，登顶全国首位，但全年没能维持住。2021年深圳苏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双双跨入4万亿门槛，也是苏州离工业第一城最近的一年，此后与深圳的差距逐渐拉大。除了城市能级存在差异，苏州的外企基本上是制造型企业，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果，因此苏州制造业强，但企业供应链集成度不高，而深圳催生了许多原创性集成化的技术创新，而由于产业分工等原因，苏州原创性创新有较大差距。2022年上海规上工业总产值也突破4万亿，虽然只是全国第三，但无疑是长三角的龙头，而中央赋予上海的职能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没有工业中心，这是由城市定位和区域产业分工所决定的。苏州工业下一步出路也将取决于以上海为龙头的城市产业群如何分工合作。近年来，苏州的医药制造业增长迅速，比起上海以大项目驱动的资源优势，苏州瞄准生物高科技的初创公司，以小博大，反而收获一线生机。继续关注反内卷，光伏、电池等产品取消出口退税的靴子终于落地。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公告，4月1日起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自4月1日起至12月31日，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 9% 下调到 6%， 明年1月1日起取消电池产品出口退税。公告附录光伏等产品249项，电池产品22项。出口退税是对已经报关离境的产品，由税务机关将它在出口前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中已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给出口企业。出口越多，企业拿到的出口退税越多，但部分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不仅低价竞争，还将出口退税额折算为对外溢价空间。原本用于对冲国内增值税负担的财政资金，在溢价环节被让渡给境外采购方，出口退税实质上变成了补贴海外终端市场。2024年底，国家将光伏、电池出口退税率从 13% 下调到 9%， 2025年中业内开始流传出口退税将全面取消。经过多年出口退税支持，我国光伏和电池产业已经具备竞争优势，但也导致了产能过剩、无序低价的内卷式竞争，频频引发其他国家的反补贴调查。同时，因为地方政府的补贴，落后产能难以出清。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光伏主产业链31家企业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16.9%， 三季度同比下降 11.7%。 净利润方面，行业整体仍然亏损，而受全球光伏产业链价格整体下行影响，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已连续两年同比下降。此外，2024年三季度以来，主产业链企业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规模逐步下降，新建产能扩张节奏明显放缓，内卷式竞争态势有所缓解。现阶段，二三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低原料成本、低研发成本以及出口退税共同导致的低价格。取消出口退税会显著抬升其成本，削弱竞争力，短期内将给相关产业带来重大挑战。 长期来看，则有利于改善产业格局，倒逼向高端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外卖平台反内卷方面，国务院反垄断反不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宣布，依据反垄断法对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开展全面调查评估。双反办公室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挤压实体经济，加剧内卷式竞争。社会各方面反应强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均发文表态，坚决拥护和支持。近期加油站作弊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全国有3亿多辆燃油车，10万多个加油站。2023年市监总局、税务总局、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打击加油机作弊线索清单中，至少有900多家加油站。近两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赤峰、通辽等地查处了数十起加油站作弊案。不久前，鄂尔多斯4个加油站因为计量作弊受到严厉处罚。他们在营业厅电脑主板中加装同一款作弊软件，能够修改加油机计量数据和税控数据。国家规定，加油机最大允许显示值误差为正负 0.3%， 而其中一家加油站12把加油枪误差最低 1.9%， 最高 2.3%。按 2% 的误差计算，顾客每加100升油，加油站就少给2升，或者说骗顾客多付2升油钱。作弊软件甚至可以对每把加油枪设置不同的误差，单靠监管人员和计量检定人员肉眼是看不出来的，除非用标准容器衡量，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察觉。十多年前，作弊手段还是把加油机偏心螺丝换小一号，减少出油量。后来，一些加油站在加油机编码器与计控主板间加装电路板，用遥控器控制负油量，但容易被监管人员发现。近几年，普遍升级为电子软件作弊模式。过去用遥控器操作，加油站看到监管人员就会关闭电源，重启电脑，恢复正常状态。如今，通过手机或电脑可以远程一键操作，在键盘上按一下预先设置的快捷键，加油机就会不留痕迹恢复正常。多位办案人员透露，加油站骗油是次要的，更主要的目的是偷税。作弊软件背后有链条，多数加油机出厂是合格的，经过经销商卖到加油站之后就不合格了，甚至有的加油机出厂时就带有作弊功能。种种迹象表明，是加油机厂家泄露了技术，加油机销售商或是生产厂家的白手套。监管部门头疼的还有，查处的案件移交公安后很难被立案追究刑责。首先是加油站补缴税款后，涉案金额往往达不到立案标准；其次是每个加油站都有成千上万的加油车辆，很难逐一找寻调查，证据不足，难以进一步追责。案件大多以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被行政处罚，目前还很难根治加油站作弊。管理部门在升级检测方法，不法分子也在升级作弊方法，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近年来，彩礼问题频频成为社会热点，甚至酿成命案。最高法9日发布第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一起看看裁判要点。一是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购房款、购车款等算作彩礼。案例一中，男方按照女方当地习俗上门提亲时，给付礼金 6.6 万，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女方答应男方为其买车后才办结婚登记，于是男方给了购车款15万。后来双方发生争吵，女方独自回娘家生活，双方未能就登记结婚协商一致。恋爱期间，女方曾怀孕但人工流产，男方起诉请求判令女方返还彩礼 6.6 万及购车款15万，女方认为购车款系赠与，不应返还。法院结合双方聊天记录等证据查明，女方答应男方在男方为其买车后登记，男方遂向女方给付购车款，系以婚姻为目的，具有彩礼性质。考虑彩礼实际消耗以及女方曾有终止妊娠等具体情况，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判决女方返还17万多。二是区分消费性支出与彩礼给付行为。案例二中，男方在同居关系结束后，要求女方全部返还、全部转账，共31,500元，其中金额为520元的转账有五笔，共计2,600元。女方也向男方转账4,500元，男方主张这些都是彩礼。法院认定其中包含特殊含义的转账，且双方互有转账。女方在共同生活期间购买床上用品和为男方购买衣物、充值话费等支出，男方转账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销，不具有彩礼性质，驳回诉讼请求。恋爱交友期间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和表情达意的小额转账不属于彩礼，属于情谊行为范畴，不宜由司法予以调整。三是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案例四中，相亲的双方认识3天就闪婚，女方结婚十多天借故离开，拒绝共同生活，男方请求判令离婚并返还彩礼，得到法院的支持。 案例五中，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发现，当事人卢某深涉多起彩礼纠纷，且受案时间集中，部分交往时间存在重合。公安机关查实，卢某存在以相亲、订婚为名骗取财物行为，卢某最终被判犯诈骗罪。此外，案例三是一对夫妻没有办理登记，但是按照习俗举办婚礼，共同生活近五年，生了一个女儿。双方分手后，女儿由女方抚养，男方要求返还20万彩礼。法院判定共同生活期间，彩礼已部分用于家庭日常开支，作出不予返还的处理。又到了一年一度介绍宪法十大事例的时候，人民大学公法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联合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举办评选，今年从各界人士推荐的宪法事例中评出候选事例20个，最后选出的十大事例是：一、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吸毒记录封存作出说明，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起施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近期引发国内大讨论；二、备案审查关注限制曾受刑事处罚人员权利问题，有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规定，持有本市居住证、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法工委审查认为，限制性规定超出一定必要性和合理性，过于宽泛或随意，不符合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办户口要求无刑事犯罪记录，没有上位法依据，与三中全会关于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精神不一致，督促制定机关修改。三、两高发布涉家暴典型案例，将精神暴力、同居关系暴力纳入司法规制范围。四、公务员考录年龄和体检标准调整。地中海贫血且血红蛋白高于90克每升，单纯桥本甲状腺炎等情形纳入体检合格范围。国考一般报考者年龄由35周岁以下调整为38周岁以下，应届硕博由40周岁以下调整为43周岁以下。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改，落实宪法推普目标，明确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法律责任上明确执法部门，细化处罚措施。六、残障人士平等权利保障或个案推进，部分地方性法规规定，办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需具有本市常住户籍，被要求纠正。政治化通过社交媒体反映深圳机场无障碍服务存在问题，引发舆论热议。此后，民航局就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征求意见，拟系统性提升航空运输无障碍服务水平。七、全国首例确认试管婴儿享受公网抚恤金案，原告陈某某系在其父公网后，由其母通过合法移植此前冷冻的胚胎所生。江苏淮安社保中心以其父公网时胚胎尚未移植入母体为由，拒绝认定其为供养亲属并支付抚恤金。法院认为，该冷冻胚胎孕育过程在公网前已然开始，与自然受孕的一父子性质相同，责令社保中心履行支付职责。八、司法部首次发布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案例。九、最高法明确不缴社保约定无效。十、朱雀玄武敕令等改名风波。原名为朱云飞的青年，自2024年5月起，先后申请更名朱雀玄武、周天紫薇大帝、周乔治华盛顿、周皇帝武则天及长达48字的名称，均未获批准。公安局认定其频繁改名违反民法典规定的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公共利益的原则，属于浪费行政资源，扰乱户籍管理秩序。落选的十个事例同样值得一看。一、部分地方商户管理方式不当引热议，山西大同要求古城内沿街商户延长营业时间，夜间开灯，部分商户未开灯，被数名工作人员擅自撬锁进店强制开灯。河北三河市要求沿街商户统一更换招牌底色。二、香港立法会否决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此前2022年陈子杰对律政司司长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裁定港府有积极义务确立替代框架，让同性伴侣关系获得法律承认，相关制度如何落实值得关注。三、徐某等制作贩卖淫秽手办牟利案。上海宝山法院判决全国首例生效的经营淫秽手办入刑案件，我国手办市场从2018年的 4.35 亿增长至2024年的126亿，本案引发关注。四、监护人拒送子女入学被拘留案。青海化隆县两村民拒不送两个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乡镇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五、三人微信群里聊八卦被刑拘案。 2024年11月，浙江天台县流传一条某中学女教师卖淫被抓的谣言。林女士因在两个三人微信群及私信中提了，被警方以构成诽谤、情节较重为由，行政拘留2天。林女士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言论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情节较重，处罚不符合比例原则。公安局则认为，该谣言针对教师职业，损害个人名誉与职业形象，危害后果严重，该案尚未宣判。6. 某寺庙住持做法事被控诈骗引争议。某寺庙住持为患有抑郁症的当事人做宗教法事火供，收取数万费用，当事人认为未达预期，向公安机关报案，该住持因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以往案件多由非正式的宗教人员以威胁引诱等方式收取费用，本案不同在于是正式寺院的住持，引发对宗教信仰自由与相关行为法律界限的讨论。7. 部分地方集中采集男性血样。内蒙古锡林浩特9月集中采集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 DNA 数据库，同期四川等地也开展了类似的男性血样采集工作。8. 人大常委会开展第四次法律清理。9. 云南大理男童疑似被虐待事件。尽管拐卖嫌疑被澄清，但事件促使公众深入反思，在家庭教育与日常照料中父母行为的合理边界何在。宪法规定的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及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应如何理解与落实？10. 立法进一步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国家相继出台规定，加强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规范，包括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出台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